在水火金土无论周岁龙，不在花木茫山清水长流只有金土云当我愿跟随跟随走。
观众朋友新年快乐，祝福您在新的这个年度当中凡事顺利，平安亨通。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总是说平安顺利亨通，因为这是人人都希望人人都期待的。但是有一首诗歌说，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即便在天色有时候有乌云或者是会下雨的时候，会不会仍然在祝福当中呢？会的。好像今天我为您介绍这位来宾，他的一生当中充满着不顺利，从人来看是不顺利，是疾病，是难处，但是却有神更大的祝福。来看这一段影片的介绍。
他高龄82岁，他一生为主而活。他建立地方教会，设立海宣，创办华神和门训。他是教会界的大佬吴永长老。吴长老是个令人尊敬的属灵长辈，他的一生是许多人的榜样，他的一生也是一个神迹奇事。他身体上有许多病，是医生束手无策的，但是神的手却奇妙地医治他。他的一生到底有多传奇？在今天节目中，吴长老跟我们现身说法。
观众朋友，我也很高兴要为您介绍在华人当中我最敬重也是我们大家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辈吴永吴长老。吴长老您好。
好，
长老
谢谢。
好高兴可以访问到吴长老。因为我知道啊、其实好多好朋友像啊、李建长他们都告诉我说吴长老在啊、几个月之后要回到美国去，好像比较长的时间要留在美国那边，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吗？
是因为最近我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不能解析的一个难处，
嗯哼，
特别是眼睛越来越模糊，那么所以我想试试我去调节一下，
嗯哼，
能够再一直在能够多做一点工。
是，不过我们听吴长老这样讲哈，我想就是真的，我相信很多电视前观众朋友，我们听到我们就会为吴长老来祷告，因为吴长老一生充满着传奇，多少次都是哎有一些很特别的无法解释的一些疾病，无法解释的事情在吴长老身上太多了，但是每一次都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恩典哈。50多年前，也许有一些观众朋友并不那么熟悉这段背景的话，知道50多年前吴长老曾经大病一场。那个时候啊、吴长老才31岁，是不是？那个时候才31岁哈。那么吴长老生了一个很特别的病，就是现在我们讲绝症炎症啊，炎症。那么开刀，医生把这个肚子打开来，看到里面的情况，马上就缝起来说，没有办法。但是你看50年后吴长老仍然在我们中间，而且在50年当中神大大的使用我们的长辈，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而且不只是50年前那一次啊，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吴长老一直都有一些生病，又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情况。我听说有一段时间吴长老的血压，高血压跟低血压只差4度，好像是不是是101
跟106。
哇，那医生都吓坏了，就在想说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但是谢谢主，今天吴长老仍然在我们中间，而且仍然在华人当中做许多很棒的一些侍奉。我们先回头来看看50年前那一段很特别的经验。
1951年5月3号对吴永长老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这一天他因为大肠癌住院开刀，医生宣布不治。那个时候在开刀房里亲眼见证这一切的高屏风牧师，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看到这些医师们啊、把肠子拿出来，你看我，我看你，以后几位医师他们都同一个表情。什么表情呢？就都是摇摇头。你看着我摇摇头，我看着你我也摇摇头。
哇，高牧师当时是在手术房里面，
是，
所以他是亲眼看到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的。那个时候还不是牧师，对不对？那时候他还是弟兄，
一个弟兄，
他亲眼看见哈。吴长老，这个，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后来神奇妙的医治吴长老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上帝祝福吗？就是保守吗？吴长老，5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让您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如果要说是很长呢，
嗯，
不过我想尽量我浓缩。
是，
我一得救的时候啊，那么下个礼拜呢，就做礼拜的时候，主席的报告要有一个年轻人的主日学，
嗯，
那么不知道谁要参加，要参加的举手，那我就把手举起来
报名了，
举起来。那么以后呢，他告诉我说，我们9点钟。在楼上举行青年主日学，完了4点钟下来做礼拜。
是，
可是那个主日学原来是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了，后来呢，因为政府那个时候把那个老师姓乌的叫乌兴宝调到上海去了，就没有老师了。没有老师呢，那个时候大家很困难了，那怎么办呢？要上开太可惜，那不上开叫谁来带呢？然后就说你吧，他说我不行，我信主才有这个3年，那么圣经不熟，他嘛，那么他说我更不行，你3年我才有2年，然后后来呢就问到我了，我信主才有2个礼拜，那么以后我想他也不来，他也不来，但他不是要各走各的吗？就主日学不要停下来吗？那么我就胆子很大，脸皮很厚，那么就把那一天读的马太福音书来给他们讲一段，
2个礼拜，信主才2个礼拜，
他们还说我讲得不错的，
感谢主。
那我说真的吗？他如果不相信我主，他们主张下个礼拜再与我来，那么以后呢就这样的，这个以后我来了。所以神的用一个小小的一个几个人的一个主日学的一个工厂呢来训练我，
是
训练我。
那时候才信主2个礼拜就开始讲
了，训练我。那么，所以我以后呢，我就带领了这么一个6个年轻人，以后人就慢慢多了，多了，都到了20-30个，都到了70-80个，都了100多个。那么结果有没有传道人呢？那么结果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传道了，我就这里去请，那里去请，来去维持那个主日礼拜。后来有台湾常常有赵志光牧师啊，季志文牧师啊。一些神所重用的人到这个地方来，那么看见我这样服侍神，就说出来传道了，出来传道了啊，完全传道了。但是我曾经给神说，神啊，如果要出来传道啊，好不好给我有这种超不齐的事迹，那我不能不出来传道，
神机发生。
那么以后呢，那时候我在铁路局做事，有一个人呢、在这民航局收报的，那么他呢去看我一个同事，同事还没有上班，那么我就招待他，那么他等了一会儿，他不能等了，他说我要回去了啊，等一等，那个他的朋友来告诉他，他来找过他，我送他到铁路局门口，那么平常就握手了，再见了。我给他握手的时候，他突然给我说提摩太后书2章15节，那我很稀奇，你怎么念一节圣经呢？我说是，你为什么你念这个一节提摩太后书？他说我念错，我都不知道。我说你念了一节圣经，哎呀，对不起了，我昨天并没有睡不好，我又跟你说再见，怎么叽叽咕咕讲了一些话呢？
很特别。
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厅，把圣经打开，你当借力，做个无愧工人，按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那么那天我就不能上班，
哇！
那不能上班，我就是神用就这样来去招，来去招我。这个不久我身体就不好了，身体不好了。我跟一个医生，跟一个季志文在那吃饭，他们在请季牧师吃饭，看见我脸底青青的，怎么这个脸发灰？我说因为近来呀、常常拉血。
哎呦，便血
拉血。哦，这样，这里一个医生啊，你叫他给你去看看吗？那么我就到医生的家里去，那么医生呢开始是怀疑我这个痢疾嘛，给我一点 automizing， 但是也没有用。有一天呢，我疼的在揉着肚子的时候， 才揉出了左边一大块。
哎呦，自己摸到了。
摸一大块。摸到一大块呢，那个时候我就着急了。Tumor, cancer, cancer, tumor, 这个没有开起来看不晓得的。后来就到医院里面呢，那么就开了，开了以后就发现了，已经癌症已经蔓延了。
是。
蔓延了。那么他们把它缝回来。以后我在病床上面呢，对神说，神啊，如果是活得下去，那么是你的了嘛。身体上面每部分都给力，那么以后我就这样出来传世间传道，神也医治我，我就出来传道。
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吴长老祷告说，如果你要呼召我，给我看到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事情，就真的有超自然的事情哈。那位读给你经文的人是一个超自然，医病也是一个超自然的，但是因着这样一个疾病而带出一个今天真的是许多人得帮助的一个神的仆人。我来听听看您多年的同工王长干王长老怎么说，好不好？
吴远弟兄得癌症得医治，这个也可以说主在他身上对他一只手推他走这条路，可以这么说啊，这么说，因为多次的感动要他奉献，他推三阻四总是不愿意，因为当然顾虑很多了啊。若是主呼召我们喊着推三阻四，主会回答了，会回答了，打很痛的，所以他就怕了，敬畏神，所以神迹显明其中有一点叫人敬畏神。
癌症被医治这件事情好像是个单一的事件，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了，我觉得那件事件对他的一生影响太大了，因为他很清楚他的生命是神赋予他的，他的工作也是神拣选他要挑担起来的，所以在他整个的侍奉当中呢，他一直都是以工作为导向，他一直都想只要是神让他做的工作，他是不留余力的。
感谢主哈，看起来是一个挫折，一个疾病，一个难处，但是却成为神很大的一个祝福。吴长老，我相信在电视机前也许也有一些朋友，他正在一些困难当中，也许有的人的困难是身体生病哈，也有可能只是事业，有的人可能是婚姻，是家庭，在一些难处里面。那您对这些在难处当中的人，您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呢？
耶稣说他就是路，
是，
那么有苦恼的问题没有路走，那真是很惨，
是
啊。那么有的人呢就想到就疾病了，有人是想到了神经衰弱了，
是，
甚至到精神崩溃都有，有人就想到没有路走，到最后都轻生自杀了，已经发生。那么感谢主，耶稣来到世界说我就是道路，
阿们，
所以呢我们如果有了他的话有路可走，不是没有路可走，那么而且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因为这样缘故人说没有希望的，他是希望我们的希望，那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信心来了，这个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
是，
我想神并不偏待人，今天人要是能够深切认识这位耶稣是人的道路，是在很大的福气。
是，有主就有道路，是，他就是圣经上说耶稣说他就是道路，有主就有路。如果你也正在一些困难里面，吴长老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见证，可以看见即便是一生都说没有救了，不只是五十年前，你知道吗？其实在吴长老一生当中很多次的疾病难处，但是每一次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有道路。祝福你，你的困难也有道路。这五十年当中，上帝让吴长老在这地上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休息一会儿，我们来看看。
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不再花木茫森清水长流。只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主。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祝福您新年快乐。今天为您所介绍的特别来宾是吴永长老。我们大概都听过吴长老讲到，也知道他参与很多的宣教的事工、神学教育的事工啊、牧会建立教会的事工等等等等。但是吴长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长辈呢？他参与这么多的工作，他最适合做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吴长老的小徒弟李健长老，李健来谈谈他所认识的吴长老。
他讲到他很适合，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把神的话解释得很清楚，他了解神的心，他也知道圣经哪一段啊、怎么样解释会让我们很明白。那他很有智慧，你问他问题的时候啊、他知道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考虑事情，那来回答问题。所以他最适合的就是讲道，他最适合的就是帮人解决人的一些属灵上面的疑惑，他很有属灵的洞察力啊，所以这方面他是真的是啊，非常的棒。但是在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上面，他就显得很木讷，很啊不知所措。那其实他脑筋很清楚，到现在八十几岁了，你很少发现他脑筋不清楚。
哇，这是李健李长老哈、嗯，李健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我们常常吴长老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跟李健说，我们很羡慕他，很羡慕他，因为他是吴长老的小徒弟。那真的这么些年，他一直跟着吴长老，我觉得一定学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很羡慕哈。吴长老，我们都在地方教会哈，那我们教会也是地方教会，那吴长老一系列都是地方教会，那地方教会从开始。从最早是许昌街，从许昌街开始啊，现在总共已经有多少个堂会了？
现在台湾呢是23，洛杉矶一个就24，
总共24个堂会。所以这24个堂会啊、从吴长老最早开始，从许昌街的那个青年团契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有24个堂会啊。很多人大概都不太明白说，哎，什么叫做地方教会？因为我们大家都听到的啊，长老会、浸信会，什么叫地方教会？吴长老要不要解释一下？
马太福音书16章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是
第一次提到教会。第二次提到教会，有一个人犯错，去劝他，他不听，以后呢就告诉教会。第二次提到教会，那么这两次提到教会，16章那个教会是属于宇宙性的，
是
包括中外古今都在这个教会里面。第二次提到教会，那个教会是地方性的，
是
地方性的。那么今天所谓地方性，你不能不提到一种叫宗派性。什么叫宗派呢？好像马丁路德，他从天主教出来以后，他发现是因信称义，所以以后就有信义会。那么以后呢，有人看读圣经，看到耶稣从水里面起来，看见腓力给安提阿波太监洗礼的时候，他的这里水多，那么以至于如此，有的人看，那么这个水里的事情呢，好像应该是敬礼，所以以后就有敬礼会。
敬信会啊。
那么这是一种用作亮光来做明治的哈，就叫做宗派。
是
啊，还有一种是用作敬佩一个人，像卫斯理很伟大，
是，
所以为了纪念他的缘故呢，以后就用作卫斯理会，
是
卫斯会。所以宗派教会不是用作地方来命名，就是用作人来命名，就是宗派教会。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青年会慢慢人多了，以后呢就选了长老了。应该成立一个教会，那么以后搬到了南京东路，我们叫做南京东路教会。
是。
那么根据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教会，那么在哪里教会哪里教会，以地方的命名呢？那么这是一个地方教会。
加拉太的教会啊、菲律比的教会都是地方的。
是啊。
所以就这样开始，从最早开始那个时候，就是吴长老病得医治开始，全世界侍奉就开始。建立一个第一个教，后来就在啊，好像后来就搬到南瀛东路去了，是不是？在台北南瀛东路礼拜堂开始哈，一直到现在这24个堂会，吴长老要不要来谈一谈这24个堂会建立起来？您最感恩的是什么？在牧会这当中，您最感恩的，在这么长50多年的时间里面，
我最感恩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站讲台，
那么生病，
所以我的工作呢就是探望，这一家就看，那一家就看，那一家就看，以后我才发现讲道的材料都从这里来
啊，
因为他们的需要就是神的话能够去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因为啊很感恩，就是我从前呢就是一直做探望，早晨起来是料理完了就开始跟我那人两个人就一家一家的跑，那么一家一家跑呢，发现弟兄姊妹灵性的问题，发现弟兄姊妹呢遇见苦恼的问题，那么这种种问题呢都是可以从灵里面去解决，
是，
那么因着这样原因，慢慢我就从这个地方学讲道
啊，
所以我很学感恩呢，我就是从探访来学了怎么样讲道。
哇，这赶快记下来，你看我就说很羡慕李健他们可以从你那学呢，你看很多传道人说哎呀这礼拜不知道要讲什么，哎，吴长老给我们一个方式，说就从探访里面去看到羊的需要，那个信息不是关在房间里面自己去想出来的，是从羊的需要里面去看神的话怎么供应他们的需要，是不是啊？那么这是那么长一段，但是我也知道说吴长老其实不止在这五十年当中，我们刚刚第一段在讲到说神很特别的医治吴长老，在这五十年当中不断的继续有医治临到吴长老身上，神的医治也是为了神的荣耀啊，神也使用吴长老成立了建立了这二十四个这一系列下来这些教会，地方教会系统。另外吴长老对宣教也很有负担，对不对啊？我知道吴长老在地方教会有地方教会的差传的一个系统的一些事工，另外吴长老也开始了海宣，中华海外宣道啊，这个整个的一个福音工作哈，宣教。我们来听听看您所带出来的一位宣教师他怎么说好不好？石荣英，
我们在做拆船的时候呢，他就发起很多的拆船年会。其实他在外面的时候还没有联合做拆船工作以前，也是常常传递拆船的工作。那我们那时候只是听，可是听的话，可是看到他最后他自己走上来。我想一个最难为的就是说，他年纪这么大了，啊，已经那时候差不多五十几，要近六十，他愿意走出来还学语言。那我想这点东西会感召我们，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这么年轻，我们可以学的会比他多，走的会比较快，那为什么不出来呢？
吴长老海宣到现在几年了？
有三十年的吧。
三十年啊，那个时候其实华人当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宣教工作，对不对？比较多都是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来到东方。那东方人自己起来担负这个宣教的工作，海宣恐怕是在前面走得很前面的。我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负担让你开始这样的工作？
我是在屏东讲道的时候，有一天我念到了马太那个东方博士，
是，
那么这个东方博士这两个字就在我心里面一直盘旋，好像说东方人呢往远方去宣布耶稣基督降生呢，东方人是很早的，可是近这么多年里面来的东方对宣教的工作可以说是比较厚的，
是，
这是一个旗帜在那里。那么再有一次呢，我被请去芬兰国讲道，芬兰国讲道啊，有一个地方在苏联旁边叫做巴罗兰塔，那么我来的比较早，那么没有事我就看他们布告栏，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那么我就问芬兰人那翻译，我说这几张照片是这里的会友，他说不是，是这里的宣教士。
哦，
那么我就回头看看，那里只有六张凳子，如果一张了不起坐六个人，也不过三十六个人嘛。
哦，这个小教会，
小教会。
嗯，
那么他给我说这里是宣教士，我有点不相信他讲的。以后我就问他，是这个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吗？他说是这个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他就反问我，你们教会有多少会友啊？我就给他说大概有400多吧。哦，感谢主，你们派出去的宣教士一定是多得不得了。
哇，
让我的脸差不多红起来，因为我连一个都没有，
是
一个都没有。那么这件事给我里面很刺激，后来啊我从芬兰国回来，我就找到了这个寇建读，我把内心的 这样一件事的给他讲，对啊，中国教会应该起来宣教了，哦，现在台湾的光景也慢慢好了，力量也有了，那么以后呢我们谈谈呢，那么就确定了要组织一个海外宣道会，以后寇建筑就一起来支持这么工作，那么我就经常呢跟他一起到美国去，到南洋各国去，去宣负担，把负担带出来，那把负担带出来，后来就有菲律宾的灵会堂就起来了啊，就起来，那么就很许多地方就起来了，也做宣道的工作，
是，
那么所以这个负担就从这样开始的。
哇，感谢主哈、嗯！所以芬兰的那个小小的教会，才六张板凳的教会，就支持那么多个宣教，所以实在是激励我们。所以这些年，海宣跟地方教会自己的拆船小组也支持很多宣教士在外面哈、嗯。所以感谢主，而且我们很快乐的是知道说，其实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福音机构跟教会在关心宣教的工作、财产的工作，在各地，感谢主神、透过吴长老开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工作，向神来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吴长老我们也知道说，吴长老不但在牧会啊，这五十年来，地方教会系统已经从一个教会到现在已经24间的堂会，那宣教的工作有海宣的工作，有地方教会拆船的工作。另外，吴长老也一直都非常关心神学教育。虽然吴长老自己没有念神学，对不对？
好，没有。
但是吴长老是华神的董事长，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董事长。吴长老也是门徒训练学院的董事长。啊，开始了这样的一些，我倒要不来谈谈您对神学，您自己没有念神学，可是为什么您会想要开始，而且不是开始一间，开始两间神学院？
台湾有一个时候，年轻人是在有一个复兴，
是，
嗯，所以台大的学生啊，以及许多年轻人奉献出来的，
嗯
哼，那么到了奉献出来以后呢，你应该有一个场所。来训练他们，
嗯，
让他们呢真正的能够跑上主的工厂，
是，
那么所以就有好几个人，像戴绍珍牧师啊，像张明哲弟兄啊，那么他们几个人呢就在谈谈，那么就筹划了这么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
嗯，
福音神学院。那么后来呢，我是以后被请进去的啊，发起就是他们，可是开始工作呢以后把我请进去，那么把我请进去主要的理由在哪里呢？主要理由呢就是说我自己已经在教会工作，
嗯哼，
我自己呢也常常呢在海外呢，那么跟其他的教会能够有点交通，
嗯哼，
那么如果我能够参与这中华福音神学院呢，那么是在对于这中华福音神学院要跟其他教会传递意向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后来我就进入来参与他们的工作了，
嗯，
所以开始是戴绍珍跟着张明哲，后来我就参与进去了，
是，
就参与进去就被选为董事会董事主席。那么中华福音神学院也是在这座神主府，
嗯哼，
啊，因为没有基金，也没有老师，什么都没有。那么但是神主府呢，啊，就这样的一样一样一个一个就带出来了，带出来到了有点规模了以后呢。有一天呢，我看见一篇文章，
嗯，
这篇文章是林道亮牧师写的，
是，
他认为说，全台湾的神学加起来训练传道人，跟台湾的需要不能够 balance，
不成比例。
台湾的需要是5个，
嗯，
神学院能够供给的只有3个，
还差不够，
还不够、嗯，所以啊，是不是说？也能够办一个不受修理限制的，
是
啊，修理限制。那么这篇文章呢，很激动我的心。不错，大学毕业的，像保罗，像摩西，
嗯、
我就把他当成大学毕业吧啊。那么像彼得、像约翰，这些人，我就把他不当成大学毕业的、啊、
打鱼的。
那么可是像保罗、像摩西这伙人了不起，
嗯，
被神大用。
嗯、
像约翰、像彼得这伙人也被神所大用，
一样用，对，
一样用。那么已经如此，我就想说，大学毕业人能够成为福音的人才，没有大学毕业人 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人才，
嗯，
那么这个负担就有了。
是，
那么这个负担有了，有一天我碰见一个生意人，他就说，你们办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是大学毕业才能够读，那么没有大学毕业就不能读，这样很不公平嘛，难道大学毕业可以做神的工人，没有大学毕业就不能做神的工人，
嗯，
那么又一个生意人给我刺激了，他说既然能够办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办一个没有学历限制的。我说办一个学校不是这么简单。他说神的工作，神的大能，你这样你去做软体，我做硬体。
嗯，
所谓硬体是什么？硬体就学校了，房子的这样的，那是这样。哇，我说你话当真？他说天国的投资啊，可以不必什么畏惧的，可以往前走。大家分头就走，
是。
那么结果，基督门徒学院就这样办起来了。
感谢主，
这样办起来，
嗯，
所以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神的恩典啊，华神是跨宗派的，门训也是跨宗派的。那华神是有大学毕业的学历的要求的，门训是没有。但是谢谢主，不管华神也好，门训也好，这些年来都栽培许多神国度的工人。听听看，您的学生也是您现在的同工汪川生汪院长，他怎么说？
他也感觉到这个工人的训练呢，除了知识以外，其实生命是非常重要，也就很看重工人这个人格特质啊，属灵的品质。所以他觉得如果创办一个学校能够在这方面呢多下点功夫可能也不错。所以这两个因素促成了以后吴长老创办了基督门徒训练学院啊，训练中心，那时候叫训练中心。我们从这个名称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他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是很在乎那个工人的特质啊，他有一个像基督门徒的心智来侍奉主
呀。感谢主哈，汪哥，我们很感恩，他是门训的学生，对，他是门训的学生毕业出来，然后现在是门训的负责的院长哈，感谢主。其实吴长老一生带出许多的一些工人，在神学院里面是这样。其实不在神学院里面，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吴长老也带出非常多服侍神的年轻的弟兄和姊妹。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
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不在花木茫森清水长流。
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所为您访问的来宾是我们所敬重的吴永长老。在刚才那段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吴长老现在最年轻的同工李健长老来谈吴长老。现在这一段呢，我们要来听听吴长老50年的同工王长干王长老怎么看他们眼中的吴长老。
吴永长老是个可敬又可爱的长辈，他很真诚，没有诡诈，在台上台下是一致的。他的生活榜样影响了很多人。
他的宽大，他的包容，他有爱心待我，我很感激，很感激。我觉得，然后跟他在一起同工，这是一件主所赐给我很大的恩典。
感谢主哈，王长老跟李健他们都是吴长老多年的同工，包括李健也是从小都在教会里面跟着吴长老长大。但是其实我知道吴长老这些年不只是在地方教会的系统里面，也有很多跨教会的事工，比如像华福会等等这些跨教会的事工。其实我们现在都常常在讲说，一些连结性的事工都要请吴长老出来，你一出来，哎，就摆平了，很多事情就摆得平。但是在连结上面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各宗各派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各个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在这样的一些连结的事情上面，大概难免做领袖的人会要受一些委屈啊。吴长老会不会你说你怎么面对这些连结的事工？在遇到这些委屈的时候，您怎么处理？
我认为一个组里面的弟兄姐妹，观念应该是马太第十六章。那个教会是叫做宇宙性的，
是，
那个宇宙性是包括中外古今，宇宙性的教会就是，不论是宗派的，不论是地方的，都在宇宙性教会的里面，
是，
所以观念我们应该用宇宙性的教会，但是责任呢是地方性的，
嗯，
因为如果没有地方性的， 我也不属这个教，不属那个教会，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教会就建立不起来，羊群就不能够得着不一样。
是。
那么所以啊，观念这个宇宙性，责任这个地方性，应该是如此的。那么至于说现在在台湾有个光景，就是如果是灵恩会的聚会，这个基要派不参加，
嗯哼，
基要派的聚会，这个灵恩会不参加，不参加，那么很显著分你跟分我分得很详细，不能很详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见证，是实在是有一点亏欠的。如果能够说宇宙性跟不是这个灵恩，所以灵恩的，所以基要的，大家在某一个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共同一同来合一，
是，
尤其在福音的工作，。我有一次啊，我去南部一个很偏僻的乡下做一个计程汽车，那么那个计程汽车服务人就在问我了，他说你是牧师啊？我说我不是牧师啊，不是。他说不管了，我刚刚信主了哈、啊。他说我们这个乡内里面呢有好几个教会，我到底要到哪一个教会去？那么我能够给他怎么答复呢？我说你选一个或者靠近你家比较近一点的吧，那么你方便呢，你才会这样不断的去。他说我很困扰的，这个教会也叫我去，那个教会也叫我去，那个教会也叫我去。那么你们教会这些派别这么多吗？所以在不信的脑子的里面在问我说你们教会的派别这么多吗？那么如果说我们呢这个能够不分你跟不分我，不分你基要，不分你是灵恩，那么大家都在一起把见证摆出来，那么这一种在人心里面的那种不应有的光面未免就会把它泯灭。那么至于说这个今天呢这个卖瓜怎么说自己的瓜田呢、啊、就瓜田。那么像这样一类能够伤感情的话呢，能够少说一点最好。
是，
少说一点最好。对，不错。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短处，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毛病。但是呢，这是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如此的。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祷告？不要去评论它。
是。
我来祷告，不要去评论他。那么这样呢，就会减少很多的冲击，会减少很多的误会。那么再有呢，我今天在想大陆的这个教会，一个是很大的缺陷，就缺少领袖，
是
那领袖。那么所以呢，如果有做领袖的人呢，我希望他呢心胸尽量宽大，能够包容，能够容着别人。能够用得变，那么这样呢，对于这个合一的工作才能够有一个大的帮助。
宽广。
那么现在呢，台湾在目前，大家眼睛看得很清楚，迷信越来越厉害。
是。
尤其现在财建出来了，那么这个拜拜的事情又要大兴盛一个时候了。那么在台湾呢，今天呢，这个道德的问题很低落。
是。
那么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说，福音的需要紧急的不得了。
是。
紧急不得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这个教会今天呢能够合一起来把福音广传呢，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是。
所以很希望这个台湾呢能够，台湾很小嘛，很小，能够把这个合一的见证摆出来。那么这是很迫切需要的事。
呀，是，像吴长老，我们真的是很期待看见台湾的众教会有一个合一，不管是国语的教会、台语的教会、灵恩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主、一个神、一喜，都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合一。我记得在2000年的跨年祷告会的时候，那次的祷告会里面，在林口的体育馆里面有差不多3万的基督徒，各宗各派都有。我记得那个聚会到了最后的时候，是吴长老出来带我们领圣餐。吴长老还记得那天晚上在林口的体育馆，我非常的感动，就是那里面各宗各派、各种语言，有原住民的教会，有客语的教会，有国语的教会，有台语的教会，有灵恩的教会，有福音派的教会。 会，有小组的教会，有不是小组教会，各宗各派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那个体育馆里面啊，吴长老带我们大家一起领圣餐。那天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吴长老站在那个圣餐桌前，两边一边是林良堂的周神柱牧师，另外一边是朱执生牧师，那他们两位来服侍吴长老，来服侍全部的弟兄姊妹，我很感动，非常感动，说我们真的期待，我相信这是长辈的心，我也相信这是基督的心。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就是不断的为合一在那里祷告，我们期待看见他还有更深的一个合一啊！谢谢主。另外还有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在吴长老身上学到很深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么多年来吴长老不但在神学院里面带出很多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带出更多的年轻人，你要不要听听看您所带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怎么说的？
我从十几年前开始担任海宣杂志的主编啊，在这段时间呢，跟吴长老也有一些同工。那我发现吴长老是一个很谦虚的长者哈，他不太干涉别人做的工作，他对同工非常的信任，他一旦把这个事情交给同工，他就完全的信任。
最让我佩服他的一点是他提拔他栽培我们这些晚辈，你大概想不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我大概信主不到，我想不到五年，吴长老就安排我讲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他发现这个同工有恩赐，他就会给他机会，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才能够被栽培出来，我想吴长老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选人第一个看他这个同工啊，年轻同工是不是果然是蒙神的呼召，第二个他是不是有这个意向，有服侍的热忱，再来就是肯不肯追求啊，这几点我想是他选人的据我了解也许不完全啊，我想这是几点。
是我们实在看见这些年来在地方教会的系统里面，很多出来全世界侍奉的，像郑家常长老，像李健他们这样全世界侍奉的，也有很多在福音机构里面的，像林志平林哥他们在福音机构里面，他们有在神学院里面，像黄子佳黄院长等等，真的是各地都看见，大家都说我们的师父是吴长老，吴长老带他们。好，那吴长老这些年你带这么多的年轻人，其实现在讲他们都已经是有些40岁了50岁了甚至有60岁的，那您带年轻人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有一个原则啊，信任人跟不信任人。是有的人常常说我太信任人啊，那么可是这两个由我来挑选，信任人有时候未免会吃亏啊，不信任人你会伤害人的人格，我被你不信任你就怀疑我人格有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信任人我自吃亏，这是我自己损失，我不信任人呢，我怀疑他的人格呢，他受到我的伤害。所以在这两个的里面我选哪一个比较好呢？我自己吃亏，我能够选自己吃亏，我不去伤害人。
是。
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啊如果说教会里面呢把一个工作交给一个弟兄，就用作100%的信任去支持他的工作，那么这样那个弟兄有才华发挥得出来。你不信任他，怕你不高兴，怕你会怎么样，那么结果呢他就像绑手绑脚一样的。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一个原则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姊妹能够起来的就是信任他，那么不过就是说在他有挫折的时候提醒他，提醒他，那么这样呢人才比较容易能够出来。
信任，
这是我采取的一个原则。
是信任，信任同工他们会被鼓励会出来啊。吴长老在面对这些同工们，他们在接受装备的过程当中，好，那信任是可以成全他们。在装备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
我一个神的仆人呢也好，一个弟兄姐妹也好，灵修如果保持得好，他后面的道路就很好，
是
很好。
嗯，
那么所以灵修就是祷告做经了，
每一天的。
嗯，我在你老太爷身上有一个学习，因为他从前曾经跟我一起出去算地异象，
是
异象。那么这里跑那里，这里跑那里，这里跑那里，如果讲起来实在是很累。那么传道人也应该有一点可以歇息的机会，能够叫他体力恢复、精神恢复，能够再去往前走。可是我在寇建都的身上就看见，怎么样的累，他曾跟读圣经从那放开的，一定抓住那个时间，圣经抱在那个地方，能够安安静静的在那里读。所以嘛，寇建都能够解经解得那么彻底，能够解经解得那么丰富，我就说原因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所以传道人的丰富也好，传道人灵性也好，我觉得都从成根来的。
嗯嗯，
成根的。如果这个工作要是能够保守的、很久的，那么他前面的路呢就会很平坦。
是每一天的，不是暴饮暴食的，是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读经，每一天的祷告啊、哦。那我自己爸爸在的时候，其实爸爸也常常在讲道上讲台上提到，就是吴章老师跟太阳赛跑的人。所以跟太阳赛跑，就是吴章老师每一天太阳还没有起来之前，他就吴章老师就起来，每一天在神面前有很长的时间的祷告，很长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我想这真的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学习，跟太阳赛跑。那我相信这也是神这么多年一直使用吴章老师，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还有一点时间啊，吴章老师，你要不要稍微谈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听过吴章老师，我很喜欢听吴章老师讲的。吴章老师讲到的时候，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很奇妙的一些作用。中间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吴章老的一些啊，对于一些圣灵的一些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华神听吴章老开这个课程，特别讲到圣灵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那里面很感动。记得里面有一次特别提到说，吴章老在一个好像在一个潮州的教会讲到，然后吴章老不会说潮州话，但是后来就说出潮州话，是这样吗？吴章老那次的经历
不是潮州教会，
是
乃是广东人，
广东的教会是
广东人，
嗯。
那是这样的，我要去巴西讲道
啊。
那么有一个弟兄在 Trinidad 千里达，在那里养猪，不是猪肉的猪，是珍珠的猪。
是，
那么他呢就给我说：“你从我的头上飞过，你没了下来看我一趟，说不过去嘛。”
啊，
那么我想，对呀、啊。一张飞机票到巴西，我下来到春里达看他，因为我带到巴西去没有损失啊，
是，
因为我就好，我去华盛顿千里达去签证，他不给，因为没有邦交，他不给，那么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我说我签证签不出来了，那么谢谢了，我新来就是，他说你等一等，我们想办法，那么他因为养珍珠的猪了，在那里是一个事业了，所以跟政府有一点交道，他们就去找内政部长，内政部长呢就答应帮助，就给华盛顿打一个电话，要给我签证，以后我就到了千里达了。那么到了千里达的时候以后呢，他说你来到这个千里达，你不讲道也说不过去。本来说没有看他一趟说不过去，现在不讲道。那么那里的千里达的人，老华侨。通通是广东人，下一辈的华侨通通受英文教育，
是，
所以你只能够用什么话讲道呢？用英文讲道，用广东话讲道，那么这两种呢，我都不行，都不行，那么都不行啊。我如果用国语讲道，他翻译英文再翻译广东话，回过来我忘记刚才我讲什么了，那么所以呢，我就不要讲了。我来也不是你们请我来的，那么我呢明天呢我这里稍微兜一兜我就走了，但是不可以。后来有一个英国宣教士，英国人，他从这广东做宣教士的，他就给我说，他说我叫你几个音啊，好像广东人讲保雪的，保雪，广东保雪啊， 一圈两圈，我说晕龙晕啊，龙晕，他说有几个字你摇摇一摇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你就用广东腔来讲道。我说什么广东腔呢？我是福建人，我讲国语是福建腔，怎么广东腔呢？哎呀，他说不要紧了，你就讲了，你讲我听得懂，我就照你讲的翻。我听不懂呢，你讲你的，我放我的。我看这个姐妹这么热情呢，以后呢跟她说你上去嘛，不要紧嘛，就讲嘛。我上去，我很用标准的广东话讲了五堂的道。
五堂的道。
五堂的道。
你从来不会讲广东话。
不会，我广东话都不会听。都不会听。那么所以啊，所以神啊，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呢，就给了恩赐。
之后又不会讲了，
又不会讲，
只有那五堂会讲。哇，我们的神真是非常奇妙，
而且发音发得很准确。
哇，感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印象很深刻。我就记得，那我也记得吴长老有特别提到说，就是圣灵在很多地方做很奇妙的工作，我们不能不说哇，圣灵真的是这能力，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得着那个能力，奇妙的能力。我记得吴长老也特别提到说，有一次您开始经验方言的，也是因为需要能力，是吗？
我是听方言是这样。我在这个新竹谢立公会讲道，
是，
他是瑞典人就创始的一个教会。
嗯哼，
那么我已经哑了，
嗯，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他大喊大吼大叫，
是
哑了。那么哑呢，所以呢，我饭吃不下去了。
嗯，
我就说我回去学习一下，看看今天晚上可以不可以争出一点声音出来。那么我经过讲台的时候，就讲了。我经过讲台的时候呢，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我今天我上怎么能够上去呢？
嗯哼，
能够上去。那么我的房间就在讲台的旁边了。后来我进到我房间了，我很下意识的两腿跪下来住啊，今天晚上我怎么办？
声音了，
那个方言出来
是
方言出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
那天晚上的侍奉呢，就
是这是我第一次经验讲方言
啊。
主啊我怎么办，那个办就没有讲方言出来。那么那方言呢就跟神很近，
是
很近，好像跟神的这个靠近的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热切。后来外面在唱诗了，
嗯嗯嗯，
因为就时间到了，我说主啊外面在唱诗嘛，
嗯，
就跟我一起出去吧。
感谢主，
我出去的时候那300多人都站起来，你不能解析的站起来，好像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呢到了一个会场的时候大家站起来，哎，我受宠若惊，体力恢复了，声音恢复了，话语像这样涌流的河一样的这样出来了。以后呢人来到前面呢，有病人手碰他就得到医治了，所以有这回事。
这真就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啊！感谢主，感谢主。哇，我们很高兴可以跟吴长老一起来分享神这样奇妙一些恩典。
谢谢。
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吴长老啊，我们节目一开就说到说，吴长老啊有提到说有可能啊四月份以后回到美国会比较多的时间留在那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吴长老你真的神给您健康，很快的再回到。那么在这次离开之前，回美国之前，要不要对台湾的弟兄姊妹啊？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一些勉励，也给我们一些传道人一些勉励，好吗？
我近来眼睛越来越不好，那么你知道传道人是天天的用眼睛要读神的话，那么身体上面比较软弱一点，所以我就想说我去调试一下啊，那么也许能够恢复起来，那么前面能够更走一点远的道路，
一定会。
那么在这段期间的里面呢，我不在台湾，可是我尽量找机会回来。
是，
找机会回来。那么我希望台湾呢，不要忘记，今天台湾偶像很厉害的地方，道德很低落的时候，大家赶紧传福音。
是，
大家不分彼此的传福音，拼命的传福音。因为今天只有福音才能够救这个社会，但愿教会呢能够没有说什么本位主义， 我们本位就是基督，
是
把基督所交付我们的赶紧传出出去，让台湾能够成为一个有福气的岛屿。
是
因为福音在这里广传，福气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流到这个土地的上面。
是
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吴长老，我们相信真的像吴长老说的，唯有教会合一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作为，福音就能够广传在这块土地上。吴长老，我们很期待吴长老在四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很快回到我们中间。真的我们很盼望长老您在过去在台湾带动许多合一的事工，今后神仍然要用你在我们这边继续做许多合一的工作。谢谢吴长老，
谢谢，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谢谢，要为我们祷告，吴长老，谢谢你，谢谢。吴长老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但是每一次感谢主，事后看来都是神更大的祝福和恩典。不只是50年前他的肿瘤炎症，也包括这50年当中他的血压的问题，他的心脏的问题，他的脑瘤的问题，他的哇各式各样的疾病，常常都是医生说不可能了，但是在一生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次一次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上帝特别爱吴长老呢？其实我相信那是因为上帝的荣耀，为着主的荣耀，也为着主有一个重要的托付在吴长老的身上。在过去这50年当中，神用吴长老做了许多的工作，而我常常觉得那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合一。在过去这50年当中，神用着我所敬爱的长辈，在华人当中带来了一次一次的合一。好像长老所说的，合一就有神的同在，合一就有祝福，合一就有力量，合一就能够看见福音的广传。我衷心的向神来求说，主啊，求你过去使用我所亲爱的长辈，今天使用，未来加倍来使用他，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这个充满偶像灵力，这个人心里面充满着空虚惧怕这些怀疑等等这些可怕的因素的时代里面，福音是出路，但是合一会带来福音的能力。我们实在很期待透过长辈能够在华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一波的合一，国语教会、台语教会、客语教会、原住民的教会、灵恩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小组的教会、不是小组的教会，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深深的合一，愿主祝福长老，为的是基督的荣耀，为的是教会的合一，为的是福音的广传。